大家好，欢迎来到老 TOP 消息的新一期视频版。然后这期我们聊什么呢？
手机，
聊十三香。对 ，iPhone 十三发布了。Hope， 你的十三什么时候到？
还有半个月。
还有半个月。你买的那什么机型啊？
十三 Pro。
Pro， 反正我看完之后是觉得 Pro 和 Mini 最香。
是的，这个我因为我自己是每年都会换的，然后前两年我一直是不拿 Pro 那个机型。因为我嫌它太重了，就拿普通的。Mini 又觉得续航不够，但是这次更新之后就觉得，确实就是你要么就选 Mini，因为它电池好像加了200多毫安嘛，
对，
就是其实已经可以满足你日常的需求了。我看网上有人就测那个续航，就是它测下来已经比我现在手上用的这个12嘛，应该是12，对，
12确实是12最香。
对，
十三因为 Pro 加了这个长焦镜头，
是的，
然后影像上有一些优化，然后一下就显得香了。
对，所以后边当时刚开发布会的时候，第二天我们一起看那个发布会，那个叫什么影院模式的时候，眼睛都直了，毫不犹豫就去直接刷信用卡。
我是，说看发布会是当年乔布斯活着的时候，苹果的发布会是每一届必看，然后差不多到，一直这个习惯延续到 iPhone 6第六代发布，因为到好像至今 iPhone 的年度销售记录还是 iPhone 6系列创造的，
是吗？
对，当年是因为大家在小屏里憋得太久嘛，iPhone 6一出大屏就爆掉了。
我最后一次看，就是熬夜去看的话，也就是 iPhone X 了，因为就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了，所以就觉得这个手机虽然之前也被透露的差不多，但是你就想看一下现场的那种东西。那后来就第二天起来直接看里面的新闻摘要就够了。
哎呦，这个苹果的这个手机的更新它是很讲究的，你哪些代可以跨过去，哪些代是必买的，可以讨一讨这个问题。你觉得哪几代是必买的？
我虽然每次都换，但是必买的我觉得就是想说六，
我觉得六跟六 S 可以选一个。
对，六跟六 S 就六。
如果你当初买的五 S， 你就没有必要直接上六，你得等到六 S。
是，
六跟六 S 肯定是得有一个。
然后叉是可以有的，
叉是可以有。
叉到十一那个就叉 S 我没买，就这是我唯一跳过去的一代，就是感觉各方面提升都
很
对。然后就是叉 S 之后就是买了十一嘛。
我觉得最佳的这个 iPhone 的体验路程，第一代肯定要有，对吧？那是新兴人类。
但其实第一代当时贵不说吧，也不好用。
不好用，还得解锁，因为那是 ATT 的专属的嘛。
对，你得买卡贴。
而且最开始那两年是没有 App Store 的。
是的。
最开始找软件很麻烦的，所以说第二个必买的其实是 3GS。
是的。
但是你说 iPhone 4是不是一定要买？就是 iPhone 4出确实比 3GS 有超级大的进步，其实3GS 换4我觉得也是应正常的，但是我的观点跟那个后面那个这个叫什么，就是6跟 6S 一样，就是4跟 4S 也是必须买，两代中必须买一代。
对，那我觉得还是如果你要两代必须选，对，肯定是选 S 那一代最好，对吧？
对，4S 能，因为一般 S 这代坚持的时间会特别长。
是的，
如果说你买一代，比如说你买个 4S， 可能真的你就5跟 5S 就不用买，直接跳到6，甚至6都不用买，直接跳 6S 都有可能。然后你如果是 5S 的话，那你真的有可能一直坚持到 iPhone X， 因为就是 S 系列的在苹果的这个产品线上，它的生命周期会更长。
你说到 5S， 我就想起来，其实这个 iPhone 就是12 mini 拿在手上的感觉就跟像 5S 一样，对吧？就是它的手感，它那个大小是正好的，但是它的屏幕又
大得多。
对，大得多，
然后宽度也很。所以 mini 的，我觉得苹果是现在唯一一个还认真给你出这种小屏旗舰的，其他的公司基本上就不认真给你出小屏旗舰，因为对他们来说不划算的。只有苹果可能比较奢侈一点，它的对供应链的掌控比较强，对吧？反正它你每年出货量这么大，它在里面夹一款小屏旗舰，我是感恩的心，你知道吗？
但你买了吗？
我就现在不用的还是 SE 嘛，就是我是准备换 mini 嘛，但是我现在 mini 跟 pro 我又有点迟疑，
因为 pro 现在确实太香了。
对，确实太香。
那个摄像头
对7999，你上一代的 pro 是多少？8000
多吧？
8000多，给你空间，给你高刷，对吧？
然后电池又提升，
然后那个软件上又更新，然后芯片又更新，加到一块这么多更新，7999，真的是不买没天理啊！我靠，
用个5年以上没问题。
对，我真的觉得用，你只要不介意那个刘海，
是
对吧？用个5年没问题。
刘海感觉这次刘海虽然缩小了，但是那个空间，网上也很多人说嘛，空间没用起来，对吧？尤其是左侧那一块显示时间呢，因为就这么大一块空间就显示一个，就是那个时钟，也太浪费了。可能后续更新会好一点。
来，再聊个啥？
结束了。
这肯定不能只聊苹果嘛，聊聊安卓，聊聊手机的黄金时代。安卓，你这几年用过什么安卓手机？除了苹果之外，
我这几年用的安卓手机就是，我安卓一直是拿来当备用机的。然后，我能想得起来的就是经常用的。回国的时候我带了一台那个 Nexus 5，就是 LG 出的那个特别小的谷歌的手机，对吧？后来就换成了那个小米。最近我经常用的就是公司办公室那台 Mix 2，就是白色陶瓷的。然后从那个白色陶瓷的
Mix 二是 Mix 的经典，就是白色陶瓷，且单独限定陶瓷，纯就是全陶瓷版本的。
对，
一代神机。
对，拿到手上就觉得，但那个摄像头确实拉垮。
对，摄像头是拉垮。
陶瓷的手机就重了。
现在陶瓷手机能买的小米 Mix 第四代，然后还有个魅族的那个上一代，也是一个陶瓷机身。现在我觉得陶瓷这个事情嘛，也算是少有的安卓手机的材料上能够压 iPhone，
压苹果一档。
对，压苹果一档。
然后我后来有一段时间走一段邪路，把那个苹果当备用机，去买了一台那个索尼的那个 Xperia One， 那就是非常长的那个嘛，就是21:9屏幕比例的那款手机，拿手上确实觉得炫也好看，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就觉得特别痛苦，你知道吗？相机经常会死。然后虽然说那个索尼就是他那个一直宣传的时候一直说自己的拍照有多牛逼，但是就是那个相机一直卡死，然后也读不进那个 TF 卡，读的时候又会死。
索尼手机主要用于给自己的零部件业务推广做广告的。
对，
我手机已经不行了，但是我这硬件很牛逼。
感觉自己被索尼 PUA 了一年了。后来
哇，你才 PUA 一年，有的人被索尼 PUA 了一辈子。
所以
索尼粉震怒，听不下去了。
索尼粉就是要被 PUA 一辈子才算真正的索尼粉。
后来闲鱼上卖掉之后，就是转投了那个 iPhone 11的怀抱。iPhone 10吧，就是十那一代叉。
我是正好相反，我是 iPhone 当备用机，因为我是，就是一般来说啊，就是你 iPhone 如果想买个大容量的，对吧？价格一般比较高。现在的人都可能不记得，也不叫不记得吧，就是刚刚开始买苹果手机的人，可能并不会觉得容量这个事情很困惑。但是你要知道，在 iPhone 6到 iPhone X 之前，这么多年时间，软件容量翻了好几倍。
对。
但是它的最低配依然给你保持着惊人的16G。而且当初我记得应该是，5S 那个年代，对吧？最后一个保留，8G 版本的应该是5C，就是你要知道5C 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2013年、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给你最后出一个低配的8G 版本，所以你要知道苹果的容量就一直给的很吝啬嘛。所以对我来说，有的时候你软件需要装的多嘛，然后，我倒不是。拍照多，主要是软件装的多，所以你用 iPhone 会很痛苦。但是有一些核心的体验，又安卓又远远比不上 iPhone， 特别是在安卓早期，所以最后我就变成了苹果是备用机，安卓是做主力机。买一个大容量的安卓，因为安卓基本上来说容量给你从32G 涨到64G，它其实多不了多少钱。
而且还可以插卡嘛，那个时候很多安卓。
对，那时候很多机器还可以插卡。
对。
所以三星早年牛逼真的是因为这一点，就是它在很多这种软硬合一的这个体验还不成熟的时候，它给了你好多选择，可以插 TF 卡，可以换电池，对吧？所以我觉得 HTC 衰落从 一方面它可能有一些技术路线的问题，还有一种就是它过早走向了学苹果那条路。那它早年你想 HTC 早年的时候，以 G 字打头出那一系列的机器，对吧？也是可以换电池啊，可以插卡呀、啊，怎么折腾都行。后来感觉自己要走苹果的这种专一路线，一年就出一代旗舰，对，然后还要封闭起来，不要插 TF 卡，不能换电池，然后
而且造型几年不变，
造型几年不变，还因为其实造型比三星好看，这倒无所谓、嗯，就是这些就很奇怪，包括当时那时候那个海带。就是它一个屏幕下面四个海带，下面一个声音的那个 Sounds Bar， 然后一个 HTC logo 的下面那个黑屏，然后下面是一个安卓系统的那个四大天王键那个虚拟键槽，然后再上面是 HTC 的一个点状功能键。但是我比较怀念那个时代，主要是因为就是算是百花齐放嘛，就是大家的路线可能不一样。比如你今天再去看摩托罗拉那个时候的手机，对吧？
我觉得买手机最好的就是。对，就是 iPhone 出来之前那前后几年吧，然后大家都还保有自己的特色了。像摩托拉，
你不是 iPhone 出来前年，应该是 iPhone 4或者 iPhone 6出来前几年吧，因为那个时候还在折腾嘛。你像诺基亚的 N9，
哦，对，
四
应该是 iPhone 4的前后。
但可能我个人的原因 ，iPhone 出来之后我的注意都在，但是在之前我买很多东西，像诺基亚那个时候什么 N93 啊、N95 之类的，早期也在出、哦、是吧？然后摩托拉它又就是出那种。滑盖键盘呢、嗯、然后我记得我买过一个叫说哎这是 HTC 是叫什么叫 One 吗，就是那个
HTC One 嘛
Windows 系统的，就是滑盖、哦、然后加那个、哦、加那个滑出式键盘，就觉得特别好用，拿手上就特别高大上。嗯，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iPhone 4出前后，手机厂商都觉得自己还能折腾一下。嗯，然后 N9 黑莓当时出了9930，真的是很经典，那个9900嘛，它从9000进化到9900，那个金属边框的那个全键盘，嗯，对吧？经常在美剧里面出现。
黑莓那两年真的是疯狂营销啊，美剧、电影，然后那个什么去那个体育赛事里面打广告，嗯，对吧？
然后像我觉得可能唯一差一点的，但是三星在当时走了大屏战略嘛，做那个 Galaxy Note， 然后把那 Galaxy 做的越来越大。嗯、反正我是觉得包括摩托罗拉当时跟 Google。被 Google 收购的时候出的早期那几款摩托叉，然后什么的，那个工业设计和软硬件结合，它总是有一些新思路，比如它那个语音助手什么的，确实手感也和包括后面可以更换的那个竹制的木质的后盖，
对，
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时代太好了，就是大家都还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等到差不多 iPhone 6出来之后，我觉得大家都躺平了，就是跟着 iPhone 走吧。
对，每年一发布喷一下，然后
但是就是今天超
该抄还抄，
对，
不管是那个硬件方面的还是软件的东西，
尤其是那年 OPPO 和 VIVO 那个外形对比一模一样吧，我记得
OPPO VIVO 我从来没有把它正经当做一个手机厂商，就是在我的理解，
但还是
就是
很强的，
不是为什么不把它当做一个正经手机厂商，因为 OPPO VIVO 这家公司它的哲学，它的底层基因，它并不在意手机，它卖的是一种数码快消品，嗯，就是当下最好卖的数码快消品是什么，我就卖什么。这是这家就从小霸王到步步高，对吧？再到 OPPO、VIVO，
再到智能手表。
对，这家公司的基因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无所谓。包括现在 OPPO、VIVO 也要开始造车了，嗯，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他不在意手机，他在意的就是一个精巧的商业模式，然后卖快消品，然后怎么搞流量。所以他的手机在。就是 OPPO、VIVO， 你会发现它真正，它一旦它在意手机啊，就比如说当年的 OPPO Find， 那个莱昂纳多，嗯，做广告那个，你记得吗？那个翻盖
广告打得铺天盖地。
对对对，当它一旦它在意这款手机，然后，搞一点创新或者什么自己的设计理念，它就完蛋了，它的手机就完蛋了。最近我记得，OPPO、OV 还有一个最近的一款机型也是寄希望很高 ，Find X，
对对对。
也是寄希望也很高，最后的流量也那个销量也是滑铁卢嘛，就是你他彻头彻尾甘心当跟风狗，然后把手机当做一个纯粹的流量下的数码快消品，他就老成功，但是他一旦认真做手机，他就失败。因为我是觉得这家公司的基因就是这样，所以我在应该说是在 iPhone 六之前，是苹果所有发布会都看，而且我可以说市面上所有出的手机，每一家厂商每一款手机我都用过， 2016年之后就没有，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 OPPO、vivo， 就包括华为。我其实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从意识形态上的角度来讲，我不是不喜欢华为这种公司的模式，但是华为它在 Mate 7到P40 Mate 30之间这几款机型我是都用了，而且因为我跟华为关系不好，我都是自己买的。
嗯，
但是到 P4 实话买不起了，太贵了，就是它骤然从3999就涨到了6999那种感觉。
嗯，我觉得现在国产的这个安卓旗舰卖越卖越贵，越卖越贵，也就是反面衬托出现在 iPhone 的性价比高。
对，因为 iPhone 有的人说，哎呀，其实国产不都4-5千嘛，5-6千，你没有比 iPhone 高啊，但是你要考虑持有成本。
对，
你 iPhone 用一年，你持有成本往天里说1000多块钱，对不对？
嗯，
你国产手机的持有成本用一年就打对折。
哎，而且 iPhone 你拿过来用个5年以上，对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经典机型，我就说 S 型，
对 S 型
S 型的这个苹果用5年是真有可能。我那个iPhone 6 S Plus 用到去年，
我的5S 是那个给我老婆用了，
嗯，
从2014年一直用到2019年。
你想我那六 S Plus 2015年出的嘛，然后去年 iPhone SE 出了之后，我用那个6S Plus 换扣了一个。就是以旧换新，就等于说也是用了5年时间，中间换了2次电池，就是用了2-3年之后电池是有点虚了，用了3年电池就虚了，然后后来换了块电池用了1年多，那个非原装电池它还是不是太行嘛，1年多又虚，然后又快了断电。所以说换了两次电池，然后一直用了5年。而且然后你现在去看，比如说 iPhone 6 iPhone 4，维修的成本真的很低，那个后盖一拧开，然后咔咔咔一换，甚至内存都好换。
对，而且网上有很多工具嘛，自己可以换，你也不用去找那些。那现在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我中间还换了一次内存，6S Plus 我买了16G 的，我后来给它换成了那个64G 的内存，就是等到就是保修期结束之后，当时就已经有那个换内存，因为你再保修期是不舍得换嘛，因为你万一出问题了，你还要保修嘛。然后就保修期一过就换了个64G 内存，花了300多块钱，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但现在苹果产品是越来越难换，不可能换了吧？
不可能换，但是它也厚道了嘛，给你起步128G， 我觉得已经够用了。
嗯，
那要啥自行车呢？
反正我是有订阅那个 iCloud 的，那个像那些拍的东西和一些不常用的 App， 平时全都是不在手机。
iCloud 不是6块钱50G 吗？
是的，
对，也是划算的。所以我过去一直就靠64G 的内存加50G 的 iCloud 撑着。现在有128G 了，挺好，可以多拍点照片了。因为我基本上到一个 iPhone 的使用后周期的后半段，那个 iCloud 的那个照片就
满了，
手
机
本地满了
啊、哦，
把照片都存到那个 iCloud 上，然后远程建。但是我很愤愤不平，是我用了这么多年苹果产品，唯一对苹果这家公司的这个用户体验会极度不满的一次，就是当年迁移云上贵州那次，他把我之前的照片弄丢了。就是他会风险提示你，
嗯，
风险提示你就是在这个迁移的过程之前的存储的数据可能会有损失，这他有免责嘛，那是有个免责条款嘛。我认为这个免责条款也只是个流程，说一说，不会丢的，苹果不会丢的。结果他妈真丢了！
我操！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我在那个2013-2014年回来之前拍了很多照片，
都没了。
我一直在想，我把我的所有的硬盘都翻遍了，然后 Dropbox 也给翻遍了，然后把那个 iCloud 都翻遍，都找不到。我记得以前都在 iCloud， 那有可能就是那个丢了。我操！
其实不过单纯说华为的手机啊，就不谈华为这家公司，单纯说华为的手机，我觉得真的还是不错的。在影像和电池这块，确实它很好的抓住了中国人对于手机使用的痛点，抓大放小。所以华为那几年崛起非常快，到现在大家还是非常怀念华为的。但是我是觉得华为的那个技术路线也稍微有点走偏，就它那个影像黑科技啊，就是有点太黑了，就是它修改的痕迹也太重了。然后呢， 重到就拍月亮是登峰造极了，
对，
给你批个月亮上去。
所以前两天中秋节就是我们就是叫群里那个华为那就别发了，我们自己上网看就行了，不你不用发。
对，我是觉得华为的手机怎么讲，我就说我其实你情感上也想支持华为对吧，毕竟华为这家公司受了这么大委屈，嗯，但是我总是觉得吧，你看你华为公司的员工加班996，忍受着高强度的劳动，对不对？相当于中国人民用自己的人口红利或者说工程师红利给你降低了很大的成本，然后这样你跟苹果竞争的时候你卖的比苹果还贵，而且是在中国市场卖的比苹果还贵，我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就比如说假设说啊，苹果卖8000块钱，你卖6000块钱，对吧？然后呢你说我们支持国产，我觉得我这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中国人民给你打着血汗工，然后平均每个员工的工作时长可能比苹果员工大概多一倍吧，也就多一倍吧，不可能再多了吧，
还要给你 PV
我就不说，我们就讲硬的啊，就说工作时间加工作强度可能是苹果的2倍，收入可能只有苹果的一半，对吧？这个巨大的工程师红利你吃走了，但是你不让利给中国人民，那你让大家支持你不是稍显有些虚伪吗？或者说反过来说啊，你说我卖的比苹果还贵，行，你把你的员工的待遇拉得比苹果还高，你的员工比苹果员工还快乐，对吧？而且这个便宜让中国人民占了，那我们也能忍受。就像美国人很多支持国货，愿意买美国本土制造的产品，都是买贵嘛，对吧？但是前提条件是，那这个企业它有工会，对吧？员工福利更好，对吧？福利更高，然后雇佣了更多美国人，我觉得这个逻辑不是很显而易见吗？
是。
但你不能说一个甘蔗你要两头甜，你又要卖得很贵，对吧？然后你又要用中国的人口工程师红利，然后你还说我们要一定要必须就政治上非常正确，你必须要大家支持你，我觉得这就谈不上嘛，对不对？我觉得这就有点流氓逻辑了。
只能看见他给他鞠上一躬了，
这就不是
他办法了，只能给他鞠上一躬，
是吧？所以我有时候支持小米，我不是因为真的觉得小米的产品比华为好，就是我其实能够作为一个米 UI 的初代内测用户，对吧？一路坚持这么多年，你是能够看到小米在有些特性上、有些功能上，相比华为是已经很早就被华为超越，然后现在苦苦追赶还是追不上华为。但是你知道小米至少厚道嘛，对吧？至少旗舰手机4000块钱卖给你嘛，对不对？然后冷不丁的还给你发2000块钱红包，像我这种初代用户突然就被雷军暖到了。
就是、哎、红包用了吗？
用了呀，我给公司买了个显示器，后不拿走了吗？
原来这样子的，
对呀、啊，
后面你得感谢雷军，知道吗？
感谢雷军，
对吧？我支持你这个品牌，你得让我那精神享受。你支持华为，你说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就不说了。更你要用华为手机，比如说你要敢在网上质疑一下的话，因为你说用着不爽，那一群人上来围着你喷，对不对？你这哪是买个手机，你是买个爹，你知道吗？你要哪个媒体人敢说华为不好，比如说换了什么元器件高低配，对吧？然后那有的你知道深圳不是有两个自媒体吗？带走了寻衅滋事，对不对？华为的手机，当然我知道这个最近华为喜迎这个孟晚舟回国，估计也不会计较我这一条的。如果计较了，那也就印证了我对华为的观点。希望他不会计较吧。你买过锤子吗？
我没买过。
我锤粉。
你锤粉？我记得你有很多锤子。
买了3个锤子。
我家不都是锤子变迁吗？
买了3个锤子，买了5个魅族。虽然我是个米粉，但是我其实小米的对手全买透了都，每代必支持，
养猪。
这是锤子，是相当于是没有造好手机，就是手机本身有问题，然后上面的特性很好，设计很好，但是本身有问题。我那个锤子那个 T2， 那是比索尼还尿崩的尿崩啊，那放兜里啥也不干的热，还不是冬天啊，不是还不是夏天，是冬天啊。就放兜里就热，然后呢电池就一直在掉，就是待机状态就掉，就是、
暖心啊，冬天给你发热对吧？
但是系统它确实是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一直觉得老罗应该去小米当产品经理。
这不是说还完账要重新复出做手机吗？
做消费的那个数码产品，你这么说 是不是手机？不是还说要有人说他要去大疆吗？就是老罗是一个机灵有余，就聪明有余，那个韧性不足，也不能说韧性不足吧，就是他没操过特别大的盘子，不知道怎么操这么大的盘子。造手机这个事情吧，你就看雷军去造手机，雷军过去的积累比他厚很多嘛，也趟了无数的坑。他就是看雷军他们这些人已经把这坑趟出来了，他觉得我比你聪明，我再微创新一下，我设计上再更好一点，你就可以压过你。那其实就这样啊，我说实话，他曾经给小米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就那段时间，其实小米本来也不太顺嘛，然后锤子出了之后，你知道吗？小米MIUI的他们那几个人啊，就老罗开发布会那几个人都买票进去看的，看老罗今天又搞出什么东西来，回去赶紧针对性的部署。你现在想想觉得很可笑吧？但是当时真的是这样的，跟这个类似，就是魅族也一样，就是魅族的身上总是有些让你欲罢不能的特性。哎呦，你觉得特别好的，非得买一个支持一下。然后，而且跟老罗相比，就是老罗的粉丝是这样，老罗的粉丝是，哎，下一步一定支持。听完相声，下一步。魅族的粉丝总有那种，我靠，再这步再不买，公司要黄了。所以我真的我买了5部魅族，它最失败的那个就是 M X3 Pro， 就那个特别大，屏幕超级大，但是用还是用的原来的老U，所以导致体验巨差无比的那个。哦对，小窗观丽丽，那个叫啥？
后面有个小屏，
后面有个小屏，那个红色，我买了个红色。锤子是 T1没买，T2买了，然后坚果买了，坚果 Pro 买了2代，锤子买了4代。
你的闲鱼账号就是纯粹的一个手机贩子。
废话，上次有阿里的人吹牛逼，跟我吃饭，说我是，他说这个闲鱼特别好用，我闲鱼用的特别牛逼。我说你在我这个闲鱼十级面前就不要说这个牛逼了。我给他看了一下，卖了170部手机。
我操！
那傻，他傻了，他说你是贩手机的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当初真的是每个月换一次手机，买二手卖二手，你那个成本最低就是这种方式。所以我不是吹牛逼，2016年之前应该是 iPhone 6之前市面上所有的手机全用过，除了 OPPO、 VIVO 我不认为它是手机啊。
因为我是觉得我被苹果的系统绑定太深了，很多 APP 也都是 iOS 独占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把苹果当备用机的原因。你不要被它绑得太深，
绑得真的走都走不掉。
对，不要被它绑得太深，浅尝辄止。
我个人最怀念的手机公司还是摩托罗拉，因为在苹果之前，
里程碑你用了是吧？
对，里程碑我用了，
所以你对侧滑是一直有感觉。
对，然后之前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当时在美国，因为里程碑跟3GS 当年是东邪西毒。对吧？那个里程碑是跟那个 Verizon 绑定嘛？
对的。
3GS 是跟 AT&T 绑定，
而且 Verizon
信号好，
信号好，价格特别贵，一个月他妈的，
美国电信。哎，
反正就信号好。当时我们出去郊游的话，就大家都是用 AT&T 的，就我用 Verizon 的。到最后到一个郊区森林里，就我手机有信号。
那这很正常。而且当时中国人民早年的数码玩家应该对 Verizon 也是有感情，因为 Verizon 意味着三网通吃。
对的，
对 Verizon 机器回来弄到水货弄到中国来解锁，又经过一些技术流程，然后基本上都能三网通吃。
反正我用过摩托罗拉的手机，一直用到那个 Moto X， 就是那就是换贝壳的那一代。
对，
那确实太不好用了，因为系统觉得手机确实很好看。我是那个时候在36氪嘛，我就看那个很多就是科技公司的人，就是那些老板也都是用那个。
对，
感觉那个背后的那个实木壳就感觉用的特别爽。
当时而且那两代算是摩托软件上翻身的时候，因为它是 Google 变成 Google 直属的，所以摩托 X 有点变成 Nexus 那种感觉。
是的，
当然你说 Nexus 我觉得Nexus 现在那个 Pixel 什么我都没有用过了，但是当年用的那么多版本 Nexus，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 Nexus 第4代，就那个 LG 出那个玻璃后盖，那个在工业设计上我就觉得达到一个巅峰。而且当时跟 Nexus 4代同时推出的就是那个新版的安卓4.0 4.1.2，就是那个所谓的 Material Design， 就是新的那个 Google 的设计总监去了之后，就是 Google 那个设计风格为之一变，有了很多 Google 粉。 对吧？就是那一代我印象比较深刻，然后还有一代比较印象比较深刻是当年就三星出那个 Nexus， 曾经一度非常便宜，在国内水货市场卖2000多块钱，就是当时小米出1999嘛，对吧？大家都觉得性价比无敌，然后那个这个同配置的海外手机都是4000块钱嘛，但是在水货市场的 Nexus 的那个三星那个Nexus 应该算是第三代、第二代。第三代 Nexus， 然后就还挺便宜的，是那个也是可以换电池，可以换够后那个后盖可以揭开的
啊，那个时候还能换电池啊，
对，还能换电池，
对，买手机还得配2块电池，
对，爽得很，真的爽得很。雷军要出来造手机的时候，他跟那个他投资人打电话，投资人跟他打了8个小时，换了3块电池。你现在就不行吧，对不对？
哎，那个时候讲起来不是很远，但是你就想想当时的手机跟现在的手机，我记得当时手机测评，就是2010年那会儿手机测评，还有一项叫通话质量，啊、
嗯，
还得说我哎，这个通话质量声音非常的高清通透，还有这种东西。
那时候安兔兔刚出来，2010年前后，安兔兔刚出来。刚可以跑分，那时候的跑分都是几百分、1000分，现在都是几十万。
对，
这分数的通货膨胀也太厉害了，
很快就100万分了。在摄像头上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买了一个诺基亚的 N93， 然后它那个摄像头不是独立的一个镜头嘛，然后是130万像素吧，当时就觉得
太轻了，
高清的不得了，我操，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黑科技？现在想想130万。
但是我是觉得现在手机影像的这个边际效应也越来越低了，
嗯，
就是你说这一代拍比上代好，确实好，但是就是
非常极端，
仔细看，
对对对，
仔细看，或者是一些非常边角料的场景的夜景的特定模式，对吧？
是，你得找拿着放大镜去找才能找出那个优势。
当然我记得我买索尼我也买了几款，索尼的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特别大6.几寸那个特别薄，6.多寸那个，就是它也叫 Ultra， 应该是那个 Xperia 的什么 Ultra。
嗯，有可能。我对索尼不是很熟。
对，然后就是那个手机当时就是手感真的超级好，但是就是用电量如尿崩，然后摄像头就跟你说的噪点特别多，就是那个底那个好像那个元器件的大底子还挺大的，但是它处理的软件处理的就不行。
对，就是感觉索尼我用那个 Xperia 也是的，就是摄像头很好，
对，参数什么都很好，
参数都很好，
拍出来照片是屎，
对，就奇怪。
然后包括 Google 下面出的那些手机也都是这样，就是你参数，但你听参数好像都还可以，你真正一拍你发现是屎。我觉得就是对于 Google 来说，它是维持这个平台的运营，它并不关注单款手机的这种用户体验，所以这是手机厂商干的事情，所以它就干不了这事。但是我觉得就说这个技术走偏这个事情啊，我是觉得现在好多搞科技的技术都走偏，包括汽车的车机，国产车机。上次我去看哈弗 H9，我们在车展不是看哈弗 H9，后来我就还特地去店里又再看了，就是看，因为我看车评人讲他那有一个摄像头。拍你的，对、
哦，
然后你什么抽烟了，它自动给你开窗，然后它什么看你疲劳驾驶，它提醒你一下。我就觉得他妈的，你光顾我干啥的？这是
上电，你疲劳驾驶了，你光下电。
我说这是我的车还是这是我开车还是车开我呀？其实我是觉得国内的科技配置有的时候，包括不仅仅说就是车机现在已有这个趋势，就搞一些他自己觉得是黑科技，在我看来就特别冒犯的事情。
对。之前不是那个理想 ONE 升级，不是说那个有个车主不是在那个抱怨吗？就是说他要先签个协议嘛，就是你在车里所有的数据什么的，都要可以
上传到，
要是不行的话，那就是跳过，不能升级，然后很多功能不能用。
所以就是这真的得工信部管一管，这些车企们，自动驾驶这个事就看出来了，对吧？
对，
没人管，大家都吹牛逼，我都是自动驾驶。
车内的隐私问题更严重了，
因为特斯拉，为什么特斯拉是牵扯到一个国家安全，对吧？它的服务器有可能在海外，
对
对，有些数据是不是传到国外的，这个事情可能管的人就多，但是国产厂商没人管啊，国产厂商大家觉得你反正是 就是李彦宏说那句话，中国用户愿意牺牲隐私换取便利性，我去你妈的吧。
有时候你想想那个里面这么多传感器，麦克风，又是摄像头，又是各种，又非常异常的敏感，然后又实时连着网，你在里面怎么说呢？能安心开车吗？
所以这个点就要表扬日系车了，啥也没有。想有还得加钱。
想被监控还得加钱。
对，得加钱。而且以他们的技术实力，我相信他是绝对不会传回到日本的这个后台去的，
传不到。
我其实觉得这两年苹果其实挺厚道的，也没有像过去那么恶心人的 PUA 了。
是啊，
你想 MacBook 芯片 M1 芯片一换上，哇，觉得是天下最性价比最高的笔记本，没有之一。嗯，现在我唯一对苹果不满就是12寸的 MacBook 不出了，这个。
但是它的 Air 上了 M1，Air
太沉了，好吗？1.3公斤跟890克是有本质区别。
现在都这样的吗 ？Air 变成太沉了，你要坚持吧。
Air 真的太沉。
当年乔布斯可是从信封里拿出来，现在
那是当年就不提当年。我的意思，你用完12寸的 MacBook 之后，你就再也回不去。现在唯一能跟这个12寸 MacBook 相提并论，就是华为那个 MateBook X， 它有一个特别小的。就我你苹果再不恢复12寸的 MacBook， 我就要买华为了。真的，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 ，iPad 不行，真的不行。你说破大天它也不行，它不是键盘的问题。像我们这种人，你要开几十个窗口，爱用 iPad， 你手他妈的都伸到抽搐，你知道吗？
还得打时光足球。
对，还连个屏幕打时光足球。那你写篇文章、写微博，你查资料嘛，对吧？
对。
你开几十个窗口，你用 iPad 那套 UI 界面不行的。
或者说你光查资料也行，但是你要边查资料边工作就很痛苦了，
很痛苦。而且那个屏幕没用。
MacBook 也是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非常高的一个产品，就是一款 MacBook， 我的那个17寸的，最后一代17寸的，我现在还在用，就等于用了10年了，而且还能，就是你不去做那种简单的查查资料、看看视频，还是可以用得起来。
所以现在苹果产品就是三个字儿：性价比。
你把它摊薄了看，长期的成本，
就单纯绝对数量购买，就是你一直用到报废，它也是值；然后你每年都换机，它也值。嗯。所以讲到这儿肯定被骂，对不对？我们这个价值观吧，就是很容易被骂的。
骂就骂呗，关注就好，关注就好，下次接着骂。
接着骂，对，我们随便你骂，
别走丢。
哦、对你华为，你骂一骂你就没了。我们骂一骂无所谓。现在美国买手机还是2年合约是吧？我记得之前好像是美国那个 FTC 通信什么委员会好像不让锁定手机了，原来不都是必须锁的吗？都是带锁的。
哦，但是现在你也很少出那种谁在出那种锁定的机器。哎，现在人家都是美国的那些安卓粉丝都是托人在亚马逊或eBay上买中国的手机了。
啊，对，来聊聊这个中国手机出海。
我之前有一个，我收藏过一个网站，就是教人怎么去买中国的手机。
在美国人气比较高，一加。
对，一加可能就是在国外的安卓粉里粉丝最那个人气最高了吧。然后其实华为的声音也不小，人家虽然买不到不买，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手机还不错。嗯。然后一出什么新款也会去跟进。
基本上我觉得国外的那个数码网站，比如说 The Verge 啊。Gage 的华为每一代机器给的评价也都挺高的，
对，
还有包括那些小黑哥那几个 KOL。
我之前去莫斯科就看见小米是挺多的，你进一个商场里面，进一个 mall 里面肯定会有小米的那个专卖店，
小米、 OPPO、 VIVO、
对，
华为这都是标配。去，我是没去莫斯科，我去的是弗拉迪沃斯托克。不行，海参崴，这个政治立场还要，他那个有最繁华的几条街，上面都是遍布中国手机品牌的店，
对，而且比国内好像普遍落后一代吧，落后1到2代，就里面卖的旗舰机型可能是我们1年前或者2年前用的。
但是国外我感觉好像买的主要是红米这档，
对，
1-2000的这档，
是
竞争比较激烈。我最近好像看，我听小米的人说是。在印度反正已经杀的，现在几家中国厂商已经内卷的不行了。
艺术片什么 Realme 对吧？然后
Realme 小米，
小米，
然后 OPPO、vivo 也有。印度手机厂商出货量前十名，七八个都是中国品牌。
然后还有个在非洲卖功能机的叫什么？
传音，
传音，传音，
就是能把黑哥哥拍得出美白效果的。
对。哎，这种山寨机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以前小学同学。他家里在巴西做生意的，
嗯，
然后他大概就是在2010年左右，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他也去了，
嗯，
然后他又去广州批发那个山寨机，拿到巴西去卖，
嗯，
他人没去，但是他把这边批发来，发过去叫他家人帮他卖，
嗯，
就是一年就赚了400多万，
哦，
我操，我这都大一年赚400多万，太爽了，
所以现在大家想，大家觉得国内内卷，你就出去呗，你一带一路国家去呗。你去了不就这个发财了吗？对吧？因为你们温州应该很多人干这个吧？
多了，哪有钱？
哎，你们是手机壳吗？你们还有手机壳公司吗？
手机壳公司现在不行啊，现在前两年可以做，现在你看
做的太多了，
做太多了。我觉得有点像一姐之前发的那个微博，就是那个做电子表的那个厂，对吧？你人家开模具要钱，大厂一过来就是开十几副。几十副的模具，然后精度又特别高，
嗯，
就是他摊薄下来，他就会把你全部吃掉。你有一个，你又没有自主的设计。我看很多趋势就是像魅族这些厂商就自己下来做配件了，啊，对这些小工厂来说更没有生存的余地。
这就是这个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这个中小企业就不行。
对，他们你跟他们竞争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嘛。你开一副模具，开三副模具，10万块钱，你觉得行成对吧？人家可以一次性拿几百万开了 N 个模具。
那几百万其实都是小厂。
对啊。
那有些大厂更夸张。
对啊，你还得想，哎，我这个手机，这个型号得开什么？只开 iPhone 的 ，iPhone 还只能开到 X 为止，对吧？然后三星开一个，人家上来就是手机哪个畅销的前十名的全部开了。
我买手机壳还花了挺多钱，我就喜欢买纯木质或者竹质的手机壳。或者凯夫拉的，
凯夫拉的我觉得手感特别好。那凯夫拉的壳就是用完了嘛，那壳放在手上，你不知道怎么处理，还舍不得扔掉。
对，
我经常拿出来擦一擦，拍一拍。
我都保存留着，就是手机已经卖掉了，
嗯，
但是凯夫拉这个壳不卖，因为你卖了你也卖不上什么钱。
对，
所以你还不留着，我可以到时候可以挂一墙。我手里还珍藏着好多手机，我不上次说怎么聊一起手机，我想准备拿过来了，什么 HTC 的 One， 就是你说那 One。
嗯
，mini one max 全有，什么魅族不是魅族那个黑莓9000，
黑莓我记得之前办公室里还放了两个。
对，然后9900，啥还有那个9650，还有就是9790，黑莓我收藏了好多，然后那个坚果我还收藏一部未拆封，从京东上买的绝版的。
未拆封？
对，未拆封坚果 Pro 2。S， 未拆封，然后珍藏着。老罗如果看到的话，应该感动。像我这样的米粉不多了，
现在就拿了冰奖给他。哎，我比较可惜的就是我卖的那些手机，就是没有留下来，没有像你这样把它留下来。
我也是选留，他妈的全留，这个留不起。就是那个 Windows Phone 的那个 HTC， 我也留了一部，留了两部 Windows， 还有诺基亚。留了两部诺基亚那个1020那个奥利奥，然后还有那个最后的旗舰1520，那个四个角那个做薄的那个，
哦，
手感挺好的那个，诺基亚的确实那个诺基亚的 Windows Phone 的手感确实是登峰造极的。要不再聊聊那个什么 KOL 数码 KOL 财富密码，
那就得从。那个什么
王自如
聊起了。王自如确实一开始我看评测，他给我的评测就是，又打开一种新世界的感觉，
很认真，
对，
真的很认真。但是最后这个人呢，最后的走向也很唏嘘，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人。其实当年，那批做数码测评的人，我还都踩过。那个谁，彭林，王自如，贝布斯，纳言，还有
纳言，那么早就开始做了。
纳言早期就是我跟他是微信上聊了一下，一开始纳言最早的时候他自己做商务，你知道吗？
嗯，
就是他没有助理，他自己做商务。他那个他在微博上给我发了个私信，让我们加个微信，但是他那个微信上面写的都是商务，我还以为是个商务小妹呢，结果最后发现是那言本人。那言其实他早期挺苦的，就是他是靠努力，你知道吗？你比如说王自如那个时候就只做 iPhone 和
三星，
他大部分机型都不做。那言是通做，就那种特别小的国产厂商出了一个边角料的千元智能机，那言都做。他真的是靠努力，我这点是很佩服那言的。
那言我是这两年才看到，之前就从来没看。
哇，那言比他们晚，比他们这几个人是晚。他不酷，知道吗？因为那言一个是他那个形象和他那个声音，就看着一个老实人，对吗？声音闷闷的，但是就是这种老实，给了大家一种信赖的感觉。大家觉得，就尤其是当王自如走向了歪路邪路之后，大家觉得这叫什么呢？孔子说的话叫，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乎人，知道吗？就是这个人看着呆呆，大家觉得这个人可靠，大家觉得像。那些能说会道，把这个是评测吹上天，大家觉得这个人以后可能都要走歪路邪路了。那后面再往后那些什么小白测评，中文泽，这些东西我都没怎么看过，那不知道了。你知道这些开山祖师们？
现在 B 站的手机测评偏重于一个情怀，然后文案编排这些，
对，
是何同学。算是何同学开始了。
何同学的片子出的也太慢了，一年出一部，
但质量真的很好。他每次他的那个本子估计都要写好的。
这就是代价吗？
而且他全部都是一个人，他没有团队。
我之前就说那个拿了两张照片说这个流水的 KOL 铁打的雷军，雷军当年跟王自如合影嘛，那个当时我在场，就是那个小米第二代发布会。第二代发布会的时候，王自如出现在现场，如同 super star 一般。然后出现在现场之后，然后雷军就去跟他打招呼嘛，打招呼两个人合影，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着。然后当时你觉得真的就是那个，觉得王自如是代表一种清新的力量，这些充值狗们，你们他妈的就活该被这些人新一代的人埋葬。但是短短几年过去之后。
少年变成
了恶魔，我才是掘墓人呢。
那王自如跟老罗辩论的第二天早上，我去采访他，就是他灰头土被老罗喷的灰头土脸的。然后当时不是他当时的女朋友还发了一个长微博嘛，就是表示永远支持他嘛。就是当天，在中关新中关那儿，然后他们团队两个人加王自如，我们去做了个采访。就想透露出一下王自如的声音，王自如当时特别委屈，就自己没有发挥出来，就是而且他觉得老罗的辩论技巧太流氓式了，就基本上不给他任何的这个机会。
这个真的是当爽剧看的，我的下饭神剧。
对，我当时你给就是那个时候我在情感上还是蛮偏向王自如，我是觉得老罗你这个你江湖地位这么高，你。面对一个年轻人，你下手这么重，有点就是哪怕你辩论赢了，也有点胜之不武，知道吗？就是这事儿。但是我是真没有想到王自如后面，就当时其实跟王自如打交道的时候，你是能感觉到他这个人的叫内心的自我防线防御是很高的，就是他因为他是单亲家庭嘛，单亲家庭，所以可能他对这些东西很敏感，所以我觉得他后面他变成了一个特别喜爱晒自己的车，晒自己的豪宅，对吧？就是他有一种内心的自我保护机制吧，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像他的保护伞，让他觉得对自己感觉到。
人类做那种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对，就是你伤害不到我，
对，
我有钱，我比你们挣的都多，对吧？你们骂我又有什么呢，对吧？现在我已经是格力副总裁了，
该死你妈！
哎，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转变
了？我觉得就是老罗那个辩论。就是把他的那个尊严打掉之后，他就
fuck it 了，对吧？
就躺平了，
打掉了他的第三方，
对，躺平了。后来他跟老罗辩论之后，时隔一年吧，当时他不是做那个 Ziller 那个二手机嘛，二手机器嘛，就做那个的时候，反正做那个的时候，我还去他们 Ziller 总部跟他们聊了一下。去他们的实验室，他们当时买了几上百万的仪器嘛，不是要做那种什么第三方实验室，要把这个 Ziller 的数据库做得多么好，尽善尽美。那时候你觉得他还是想做一个平台，做一个平台级的企业。后来好像他刚 起了个头吧，也遇到一些困难。这个时候老罗又出来吓他了，老罗说他把他的二手机里面那些元器件什么，有些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代工厂里面的非法灰色地带流出的，什么你能证明他怎么怎么样吗？
黑暗啊！
啊，我是觉得老罗对王自如，就是虽然我现在你要从长周期来看了，你觉得王自如这个事儿，他自己的变化是主要的，对吧？但是你要带当时看啊，就人都是在一个选择跟一个选择当中成就自己的嘛。
嗯，
就在王自如去做出关键选择的时候，我觉得站在他那边的人太少了，而他的自己的原生家庭又导致他其实，当时他觉得没有人真正关心他，对吧？没有人愿意保护他，都在嘲讽他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就会变化。所以这其实也真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好痛苦那个，
唉。好吧，我觉得一讲到这里都已经他妈的，我们的容量也太大了吧？这他妈这应该是三期节目的量，我他妈一期就全讲出来了，我靠，他吃亏了我。
大酬宾，大酬宾，
大酬宾。好吧，那期我们就到这里。
好，拜拜，
拜拜。